从那时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0年7月16日星期六在美国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From That Ti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16。那是另一座城，我记不起来了，格兰茨帕斯，他在俄勒冈州北部的什么地方？那我刚在那里见到他，那你知道跟老朋友重逢，令你很激动，那我也是，那我不断的想起他，他过去曾是聚会的经理，那要不是弟兄刚问我，我们会请他说些话呢，那他说我可以过来，我必须得过来见你，我说你肯定得过来。那刚才还有一件事让我激动的。那我儿子 Billy 给了我一个包裹，那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久以来让我感到最甜美的一件事了。那这里有个小女孩，那她幼小的魂被搅动了，她寄给我一笔奉献。那如果联邦探员认为我会上缴这笔奉献，他们可就错了。那这里有一张那非常可爱的小纸条，他说我太爱你了，我13岁了，我给你这笔奉献，这是我卖瓶子得到的钱，神永远的祝福你，那一毛三分钱，那真是很甜美。女孩没有签名，那就写了一个爱主的小女孩，那不管你是谁，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那你都不知道那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跟有人给我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样的神圣。那我想那是伟大的吉普赛史密斯，我读到一段他的生平故事。一次那他被问到那什么是让他最激动的一件事，他说有天晚上他们要给他收一笔爱心奉献，那当他走上后面的台阶时，他说有个衣着破烂的小吉普赛女孩站在那儿。那他说史密斯先生，他说我们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那你带领了我爸爸妈妈归向了主耶稣。他说那我知道今晚要给你收爱心奉献，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他说今天一位女士给我一根棒棒糖，那史密斯先生，我不想把它投在奉献盘里，所以那我就把它包好了，我想我可以亲自把我的奉献给你，一根棒棒糖，那棒棒糖。他说他看见那个衣着破烂的小女孩，怎么回事？那你知道那表示那是发自真实的心，那你知道这真是甜美还有令人感动的事情，我认为那是真实生命的所在之处，那就是当那是发自内心的时候。那我可以想起在芬兰的一场聚会上那件类似的事情，对不起，我想是在芬兰，那是在库奥皮奥，那我有段时间没想到这事了。那有一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那是在我去海外前两年，那在美国的我所见到的印象中看到的。那这里可能有人听我说过这事，那我想是的，有很多时候举了起来。那我说某处有个小男孩，那躺在有树那松树的地方，那有大块的石头叠在一起，那小男孩在一场车祸里丧生了，那主持人要叫他复活。那我从那塔上下来，那这事情很久了，我想不起那个塔的名字了。那大约12年前在芬兰的库奥皮奥，那我们下去，那在芬兰一辆开了六七年的二手福特车要卖了将近2500美元，那也许是3000美元，那汽油是每加仑9.6，那在至少有25000或35000人的地方，那你只能看到两三辆汽车，那在那上面他们是他们都乘着一辆小的雪橇，好像旧式的雪橇，就像以前印第安人旅行时所用的那种的雪橇，那但他们是用驯鹿拉雪橇。那我坐车到了山顶，那山下是芬兰的库奥皮奥，那我在那里的时候大约是5月份， 那在那里，那太阳一年只出来一天，那只有一天。那六个月太阳在地平线以上，六个月在地平线以下。那这个时候正是太阳只是那在地平线蹭一下，那就升起来的时候。那午夜就跟这里一样，非常的明亮。那可以在午夜里边看报纸。那然后太阳又出现，那你困了就去睡觉。当太阳一直挂在那儿的时候，那你就是这样安排每天的。那然后一年又六个月是没有太阳的，那里是在拉普兰地区。那我们唱歌的山上下来，那山上有一个喝醉了酒的英国人，那不知道什么事，那他是从英国来买木材的商人。那想知道那唱的是什么歌，那他唱的跟我差不多一样的走。那但是会说芬兰语时，那你就会唱的很好的，因为我想那他们字母表里边大约有50还有60个字母，所以他们是非常甜美的人，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好的人。那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人。那当我在上面时，那这个英国人正走着，那我告诉他那是宗教的聚会。我问他知不知道主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说不知道，那他对信仰一窍不通。那所以那我有幸看到那主耶稣使那人清醒过来，那赐给他灵魂的救恩，都跪在院子泥泞的粪堆中。那这座高塔在那里，那有点像瞭望塔的样子，那古代的瞭望塔。那我们在那里从高处来赞美神。那他们告诉了我战争期间俄国人是怎么过来在城市投下炸弹的。那我们来到那座塔那里，那我们可以望到那边的铁幕，那因为那里离俄国只有大约2英里。那我们从上面下来，他们见到这个英国人后，我们聚在一起祷告下去，那走到塔底下，那杰克摩尔弟兄跟我在一起，那这个英国人刚归向基督，那他们都下来，那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我，那当他们拍摄照片，我家里有照片，我说那记住，一件事就要发生了，我感觉到了，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于是他们开始问，那是什么事呢？我说我不知道，那只是要有什么事发生了。我们下山后走了大约1英里，那看到那里有一辆那大约开过5-6年美国产的福特车，那些到了山上塔楼的人下去，那几个小学生从学校出来，他们的父母住在城里，那有点像德国，让他们住在城里但在乡下干农活，然后又回到城里。那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那大约9岁，一个大约大约6岁，他们在过马路，那这辆车那开得很快，那里几乎没有车他们没想到会有车。那小家伙手拉着手，他们看到汽车冲过来，于是一个往这边跑，一个往那边跑，那他们手拉着手，那最后他们放开了对方的手。那个司机不知所措，那不知道往哪边走，因为小孩往两边窜，那汽车失去了控制，那左边的保险杠那像那样撞到了一个那小男孩的两眼之间，那将他抛了出去，撞到了树上，那造成了脑震荡，那骨头折断了。那另一个孩子汽车直接从他身上碾过去了，那车开过去把他抛起来，后轮压到他，那从路上一直带到了草地里，那汽车撞在了山上，那撞到了一堆石头然后翻了。那我们抵达了现场，那其他人比我们先到那儿，那把还在呼吸的小男孩送去了医院，那城市的领导，那相当于市长，那在那里边，那医生已经到了那儿。但是芬兰的法律是，那他们当时呢不能够移动这孩子，那直到孩子的父母来，所以那他们骑马或坐马车去田里找孩子的父母，那带他们过来。那我们停下来，那霍尔弟兄的大舅子高登林赛弟兄，那问巴克瑟的弟兄杰克摩尔弟兄，还有几位弟兄在场。那我们停下来，伊萨克森太太，那他今晚可能就在这聚会上，他住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伊萨克森姐妹，你在这儿吗？那他是我芬兰语的翻译。那他们下了车，那看了小男孩然后回来，我们看到一场车祸发生了。那他们回来说，我说是怎么回事， 他说奥伯兰弟兄出来看看，那小男孩被撞死了，那另一个男孩也被撞了，他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说我不想过去。我说那样我会想到我自己的儿子彼得保罗，他只是个孩子，那我已经几个月都没见到他了。那你们都知道他妈妈死了，我既当爸爸又当妈妈，那事实上我们相依为命。那他妈妈死的时候要求我永远不要离开比雷，那从此他就是我很亲密的人。那所以那我不想看那个小男孩，那就会带过他大约是比利当时的年龄了，那大约九岁十岁。那你们都记得我告诉你们小男孩是什么样子，留着那种瓦罐头，那棕色的眼睛，穿着我们说的那当时的还是同穿的童子裤，那还有长筒袜，那的脚那被撞的从袜子里边露了出来，那说的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那我并没有过去，伊萨克森太太说我相信你应该过去一下。那我去看那小男孩，那我去了那儿，那他们把他的外衣盖在脸上，当我看到那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那像那样被压碎时，我哭了起来。我转过身，有什么东西按在我身上，我以为是摩尔弟兄。我转过来看周围没有人，那只手仍然按在我肩膀上。我说奇怪，那手便离开了我。那我不知道你信不信，那你们大家那相不相信超自然的事，但是照样的发生了。那我又开始走，那这手又按在了我肩膀上。我想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也许我应该为这个小男孩祷告。那我想着那我又回头看，那他们把他的小脸盖上了，那大约有三百人站在那儿。我开始走，这手又按住了我。那我说我回去，那我开始回到小男孩那儿，那只手就离开了，就没事了。那我这样做了两次，我说让我再看看小男孩。那他们掀开，那伊萨克森太太那为我说话，帮我翻译出来，让他们掀开那衣服，那让我再看看他的脸。那我看着心想奇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那小男孩。那马利能博士，他是赫尔辛基传道人协会的头头。那所以我那他跟我在一起，我说马良博士，那小男孩到过祷告队列吗？他说我想没有，那我要问问当地的一些的牧师，他们站在那儿没有，他们没见过这个小男孩，那不认识的。我说奇怪，我好像见过这个小男孩。那我又开始走开，那只手又按在了我肩膀上。我回头看心想真奇怪。那然后我注意到那个瓦罐头棕色的眼睛鼓了出来，那躺在那儿，那小脚像那样被压着从长筒袜里边露了出来。哦，这个情形太可怕了，那辆车像那样把它简直揉成了团，失去了控制，那后轮也把它卷了进去。那司机像那样踩着油门向汽车撞到了山上，那司机没有受伤，那人把他从事故中拉出来，那他是独自一人的。那我再看，我抬头望山，山上长下了一些的松树，那还有这些的岩石。吼吼，那基督徒朋友，我希望有一天，那如果没有，那将是在另一片的土地上。当那时候的感觉临到你时，那你就知道的。那我希望我能一直有那种的感觉。那如果我能，那是有一种的东西，那是爱，那就像真实深深的爱。那即使魔鬼从地狱打发所有的小鬼站在了地上，那也根本动摇不了那个感觉。那是神已经吩咐要发生的事，那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的就摆在你面前，那里一定会发生的。那所以我说我知道这男孩。那摩尔弟兄他们站在那里，我说林赛弟兄，那看看你圣经的扉页，那你知道当我经过波特兰时，要求你们把它记在圣经的扉页上。我在去佛罗里达州的火车上看到了他，我说我记下了，我说主是说一个小男孩，我描述了他的样子，要从死里复活。那他看着圣经的扉页，摩尔弟兄说就是这个男孩，我说就是他。我说现在那我告诉所有的人，那我让伊萨克森在的翻译，我说告诉他们要敬畏，我说如果这小男孩五分钟后没有当场活过来，那你们就把我赶出芬兰，我就是个假先知。那我说小男孩现在又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已经死了大约30分钟了。那他们在等候孩子的父母，我想他们该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们来看到自己的儿子被碾碎了，像这样躺在路上，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这舌头搭了在嘴边，那血从耳朵里边流出来等等。那于是那么照着意象显示的跪下，按手在小男孩的身上，按手在他身上。我说，天父啊，两年前在美国你向我应许了，说这孩子的生命会复活。那当意象说话时，死亡就无法压制。我说，死啊，把他的生命交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小男孩跳了起来，尖叫着，像任何的孩子一样正常的好了。那今天我的书房里有芬兰库奥皮奥的市长所写的信，是的，那上面写着，那另一边是翻译，说普兰弟兄，我们在芬兰生活贫穷，我们不能给你奉献，我们唯一有的东西是报纸，这是库奥皮奥的一本书和我的评论，那上面像那样盖了他们的印章，他亲自写了见证。那不久前有人从芬兰写信给我说那是假的，那他想写一本有关的书，说那是假的。我说，只管去写书吧，那我却要发表市长的这个见证，那现在你只管去给我写你想写的吧。那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来讲一件事吗？那我讲完这个事儿。那天晚上我们离开芬兰时，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那里人很多，那他们必须派卫兵在街上。那我进入房间，那边走着，那周围有六七个士兵，那些贫穷的芬兰人连刮胡子的年纪都不到，那其他所有的大人几乎都被俄国人杀光了。那所以他们带我，那如果你生在俄国，离出生地40英里，那就必须有签证，但不要任何告诉你说俄国没有基督徒，那里有几百万的基督徒。那些俄国的士兵，他们那里不像我们这样那有广播、摇滚乐等等的东西，那广播里只有生意和商业。那他们把事情传遍了俄国。那不久前冯布隆伯克男爵告诉我，那他们在铁幕后面那带来了一个小家伙，说，布兰弟兄，我感到惊讶，你的施工在美国还不如在这里更广为人知，那他在俄国在铁幕后面那比在这里更为人所知。他说，我们都在广播上听到那个小男孩在那里从死里复活了。那就是那些俄国的士兵站在街上，那在我经过时，这俄国的敬礼。那他们说，我们经过时一位翻译告诉我们，他们说我们会接受像这样的一位神的，肯定的。瞧，那问题是教会的软弱是共产主义兴起来的，那他是从那样的蛋里边孵出来的。那教会把国家所有的钱拿去建造百万美元的黄金祭坛，而百姓却饿死在街上。你可以看着为什么有那样的东西出现，但要是任何人看见神真实的事，那他就会相信的。那如果他有任何的能用来相信的东西的话，他站在那里说，我们会接受一位能叫死人复活的神的，我们想要知道这样的事。我告诉你，再让我讲这题目时，那我可以这么说，我看到俄国士兵在那边的房子里边抱住芬兰人的腰，那彼此拥抱，轻轻地拍着对方，像斯堪的纳维尔人互相拥抱拍对方一样。那任何能使俄国人拥抱芬兰人，使芬兰人拥抱俄国人的东西，也能永远地解决战争的问题了。我们不需要联合国，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那才是世界需要的。那天晚上进去，那有个小女孩出来，那你们读了那个故事，那高登弟兄没有详细的写，他只是叙述了一下。那个女孩从那种的女生宿舍出来，那我们这样走出去，那士兵在那儿，那个小女孩走出来，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很多，她的身上绕着一根大带子，那一个自制的支架，那像那样伸下来，她拿着两根拐杖，那她的脚趾头的那末端有一根皮带越过肩膀勾在这根带子的后面，当他开始走路时，他必须得伸出支架或者说拐杖，然后用肩膀使那条腿垫起来，像那样伸出去，然后迈步子。所以他看见了我，你知道我们警告了他们，我喜欢小孩子，我会带一些的芬兰的旧钞票上街上，买几大包的糖果，你知道这群我会把糖果分给孩子，还有一对两个街区长的孩子到处跟着我，因为我爱孩子。那我看着女孩，她像这样低下了头，她怕自己做错了事儿。那我看着那孩子，我开始继续走，有声音说，跟那孩子说话，她想要跟你说话。那我停下来，那士兵继续 那他们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们继续走，我能听见他们唱，只要相信。那所以我开始站住，那里些士兵就站在那儿。我说在这里等一下，那里些士兵回头看，那我说就一会儿。那个小女孩我看见了，我说宝贝儿到这儿来，她不能明白，她看下去那大约有9岁10岁。我说宝贝儿过来，她低下头，那她不懂我在说什么。那她又抬头看我，又赶快的低头，那像孩子一样。那我像这样示意她，那她伸出小拐杖，那抬起那条腿走过来。那我静静的站着，士兵站在那儿，那看好怎么回事。那她像那样走进我站的地方，她停住低下头，那破烂的旧裙子垂着，那头发遮在脸上。我后来才得知她是芬兰的战争孤儿，她的父母被杀了，她住在一个帐篷里。那我观看她像那样看着我，她抬头看我，大滴的泪珠从眼里边流出来，那像流流在脸上。她伸手抓住我的外衣，那亲我衣服的口袋，她像这样摊开裙子，那破烂的裙子，说 Kitos， 那意思是谢谢你。那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你知道你有那样的感受。那个小孩子，那我看着这边，看见他站在那里，不用拐杖了，也不用支架了，那在赞美神。我说我相信即使我是世上最大的伪君子，神也会尊重那孩子的信心的，神肯定会的，那他会尊重信心。我说宝贝儿，那我怎么能够告诉你呢？我说宝贝儿，你得医治了，神使你痊愈了，耶稣，他说 Kitos， 耶稣，那就是谢谢你耶稣。我说神，那我不知道别的词儿。于是我说他使你痊愈了， Kitos， 耶稣使你痊愈了。他不懂那句话。那于是他们，那就是巴克斯的弟兄来到门口说过来过来。我想好了，总有一天神会让他知道的，那我就进去吧，那他会好的。那于是我进去了，那我们有一大队的那祷告队列，那里追到书上那一大堆的拐杖凳子的照片，那像堆在我的周围。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那大约有8到10个人到讲台上来。那有个拉普兰的夫人坐在后面，那有个对眼的孩子，他把孩子放在地板上，那圣灵四处运行，我找不到他。我想主啊，我说不来那个名字，那让我把他拼出来。那我开始拼那个，那说出他是谁，他的一切的情况，孩子有什么问题，把孩子抱起来看一看。圣灵说拼出来。那他怎么明白我不知道，他抱起那个孩子那观看，结果孩子的眼睛完全的正常，那他几乎像痉挛发作了一样，在地板上跳上跳下尖叫着，有几千人在那儿。那后来我弟弟霍华德就是贝利现在做的，他碰了我的肋旁，那我在那些异象下几乎失去了知觉，他现在碰了我一下说该走了。那我开始离开，有声音说等一会儿再叫几个。我说等一会儿霍华德，我说现在不要打我。他说为什么？那我说我们再叫5个人。我对那伊萨克森太太说，我说用芬兰语叫你要叫的号码。那他叫了下面的号码，那靠着神的恩典，那个小女孩正是房子里下一个有祷告卡的人。神本着他的至高，那朋友们，我很高兴，我一生见过的最大的事就是把自己交给神，顺着圣灵行事。瞧那一天又一天，神怎么引导你行事。那当我看见这个小女孩走来，我想赞美主。那他们带她到台上，帮助她上来，2、3个引座员带她到我跟前，那抬着她把她放下。我说伊萨克森太太，那留意看这事儿。我说那你只要说我说的话。她说好的。我说亲爱的，但你刚才在外面亲我的口袋时，耶稣基督就尊重了你的信心，你在尊重你认为是出于神的事。我说神已经医治了你。我说现在你去那儿坐下，让某个传道人或一些的人拿掉你身上的那些支架，那你像这样把手按在臀部这里，那你会给他一件事做，那保持他的勇气，你明白？那我说当你来，那你是那当他们拿开支架，那从你脚上拿走那个大的铁扣子，那当他们拿开那东西时，你顺着腿，那把手向下伸，那尽可能伸到你认为的支架所在的地方，那你腿短的地方。我说现在带下一个人来，让他们带着下一个人来，传道人把女孩带到那边去，伊萨克森太太那照看这事儿，那他们把女孩带去，开始解开支架。那首先你知道，我听见了尖叫，他走过讲台，两条腿完全的正常了。他把那对拐杖举到头顶，尖叫兴奋。哦， 事情一件接一件，那只是其中的一件。那天晚上我回去朝那边往下看，那看见那些犯难人走到那里，那他们的手举在空中赞美神，那是天使为另一个小男孩显现的时候。那你们在书中读到有关的故事了，那个小男孩躺在那里快死了，医生已经放弃了他。第二天晚上圣灵说他要得医治了，那他就准确的得了医治，他出院正常，那今天还活着。我仍然收到他们的信，主使他们痊愈了，他仍是耶稣基督，那太甜蜜了。那我的小姐妹，我感谢你，那这十一奉献，那作为一个传道人，那我应该接受十一奉献，那我非常感谢你的友好。那我的小姑娘朋友，那愿神祝福你，那不要让你妈妈说你胖，你不胖。那他在这里说，我没有读那封信，他说妈妈说我胖，但我不胖，那我也不相信你胖。那如果是的话，那宝贝愿神把你心里渴望的赐给你，这是我的祷告。如果那对神那对你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今晚我要讲发生的一个经历。那首先我想来读神的道。那明天下午那比利聚会几点开始？2:30。那明天1:30，那所有想进祷告队列接受祷告的，那我们要分发祷告卡，那像我们昨晚做的那样，那领整群的人上来。那我想从昨晚起舞的施工，那就要这样开始来继续的运行。那你们所有想要祷告卡的人，明天下午1:30来，那不要迟到了，那不要迟于2:00或2:01到这里，那因为到那时所有的卡片也许都发光了，那以免妨碍剩下的聚会。那当我讲到时，如果有一些信心里喜欢，那高德弟兄还有梅希尔弟兄，那两个小伙子那里有，那些信息在哪？你知道吗？在会堂后面的架子上，他们有录音带、磁带。那这些小伙子那些东西属于他们，他们会很高兴，那让你得到的。那我查了，那他们的销售啊等等的工作。那我告诉过你这个故事，那昨晚小伙子们是怎么跟我联系的？那不久前我去一个传道人那儿拿磁带，那他向我要了$9。那我检查了这些小伙子，我想大约是$2.5，那类似这样。那他们从一盒磁带赚大约3毛、5、4毛或5毛，那买最好的磁带，那磁高磁带，那做最好的。那如果他们给录音带定高价，我现在就会告诉他们不要卖录音带了，薛利先生。那他们必须从中得到一些经办的费用，那边弄破了很多的磁带等等，那必须得生活。那其中一个是结了婚的人，那他们必须得生活，他们有权从中赚一点的钱。那有时候他们把磁带弄坏了、弄破了寄出去，那没有收到钱，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像我们后面的书，那我以低4毛钱的价格从一直之声买进来，那我们必须付钱来卖书，那还有经办的费用。那我总是说，如果有人想要书，那我一直给他们规定，那如果有人想要书的话，那比如说有个可怜的老人走上来，那伸手到口袋里啊，说啊，这些书多少钱？7.5毛或者是1美元，那不管他们是多少钱。那然而如果他说他只有5毛钱，那就告诉他说，大伯，那书拿去吧，那算了，那瞧由着去了。那那样书根本连成本都不够，那教会必须在书上帮助，那等我们算上买的钱、印刷呀、那破损等等的费用，那而且有的还是送的，那他们根本都不够费用的。那因此我们根本没有从中赚钱，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自己我的爱心奉献是用在了宣教的工厂上，那我自己是见不到的，它是用在了一件的善事上。那我每个礼拜从教会拿$100，那不管在不在美国，不管在哪里，那我一年拿$5,200，那是我生活的费用。那像我这么一个大家庭，我必须省着点花，那我必须那住在教会的牧师住宅里。那我们来这里绝不是为了钱，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让你买书，那再卖书、卖录音带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它会促进耶稣基督的事业，那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但我不允许书、录音带或其他任何的东西在安息日出售，那也就是明天。我们不会在星期天出售，我们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打算那么做。那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些的书、一些的磁带或录音带，今晚他们在会堂的后面会有售。那如果你拿到了你认为的不，那即使你没有钱，那你也拿去吧。拿了后如果你认为的不值5毛钱，或不管你付了多少钱，那就退回来或扔了，然后告诉我们或者给别人，那把它给别人， 那寄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会把钱退还给你的。那说我们不想要任何的东西，那任何的费用，任何类似的事情，那没有任何的东西。他爱心奉献，那是给海外的施工厂的。那我自己不收奉献，那是我工厂的秘书收，那传导人数过了交给他存在银行里。那当我去海外等等，那他用来支持我在海外的工厂，那把同样拯救的信息带给那些甚至不知道左右手的人。那爱心奉献就是去到那些的地方，那我甚至不知道奉献是多少，那除非有人告诉我。那当我到家里，那我会出去一个月，当我回到家，那我会得到400美元，那是用来还清债务等等的。那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那就明白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不，我们不是为了钱或类似的什么，我们有什么，那我想要弄得清清楚楚，那让你们明白。那今晚啊，我想选一个小的题目，那如果我可以称之为题目的话，那从中来讲一会儿。那在我们就近到之前，让我们先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你。那这些的经历怎么样？主要我看到你在我的小聚会上行事，那更别说那些在施工场上的伟大的人，像我们的罗伯茨弟兄、汤姆·奥斯本那些的人，我看见你在我自己的聚会上所做的，那足够写很多本圣经的大事，叫死人复活，让医生签署了声明，是瞎子、聋子、哑巴好了，准确的预告，说出事情，那看到的每次都完全正确的发生。你是神，我们知道你是神。父啊，如果今晚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信，愿今晚事情发生或传讲出来，呼召你的羊把自己的不信能交给你，把它从跟神圣灵来的真实勇敢圣灵的信仰来交换。主啊，求你应允，你乐意除掉他们的恶，赐给他们良善。父啊，因为你太良善了，我们为此而爱你。我们祈求你感动你在各处的传道人们，愿他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黑暗的时刻成为燃烧的火把。因为我们看到倘若能行，所谓的文明将窒息神的光，但是那火把要在人们的心里边燃烧，直到耶稣再来。父啊，今晚我们求你加添更多人到这行列里来，医治所有的病人，所受痛苦的人，我们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降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来世有永生，赐给他们今世身体有健康。因为经上记着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感动这次席卷全球的圣灵的大复兴会中，在整个山谷和各地所代表的教会。父，我们祈求你再以伟大的方式复兴教会，在俄勒冈州每个教会里再一次开始大的复兴。明天是安息日，愿众教会满了人，愿传道人火热，愿灵魂被领进来，愿有许多人来承认自己的罪，来要求受洗。父啊，请应允，愿你用圣灵充满每个照我们那天晚上所教导的来跟随你处方的人。父，祈求你让他们知道应许是给每个世代和凡愿意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是你的处方所说的，我们相信每个字。父，我祈求你这样应允每个人，赦免我们的罪，把聚会交在你手中，归荣耀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我想从马太福音4:17来读一些的经文。从那时候，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想取这个题目那头几个字，从那时候。那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回想起这么一个时候。那我们说从那时候起，那像小男孩或小女孩，我们可以说那我们正在做一件事，那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了，从那时候事情对我们就改变了。 那今晚我们可以进入城里，那找到一个最堕落最不道德的女人，那她走在这山谷，那你们可爱城市的街上，那我坐在她的旁边，我会说，女士，我希望你能把你的故事告诉我。那她会开始讲，她可能说类似像这样的话，伯兰弟兄，曾经有一天我曾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那我可以在身份显耀的人中间昂起头来，那我可以去教会，那感觉良好。但是有一次，一天晚上我跟某个男孩出去，那他把可乐掺的烈酒拿给我，从那时候，那或者可能那另一个不是信徒的那女朋友，那跟他相处，那劝他出去跳舞，那他进了某个男孩子的怀抱，从那时候，那你总能够标记出那个时候。那或者今晚我可以出去，那到你们的城中找到你们最糟糕的酒鬼，那我会坐在那儿的旁边，那无论老幼，我会对他说，朋友，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为什么你像这样自暴自弃呢？是什么使你酗酒，那像这样行事呢？那你本可以是城里一个出色的工人，那你本可以是某个教会的同工，那或者那你本可以是某个妇人真实的丈夫，那几个孩子的父亲，那或者某个醉酒的妇人，那可能是几个孩子真实的母亲，那某个丈夫甜美可爱的妻子。那他们会这样开始，他说，从那时候，那我曾经是个禁酒主义者，那我有可爱的父母教导我，那反对喝酒。那一次我跟某个在女孩中间很受欢迎的男孩交往，我也想要受欢迎，那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喝一杯，我违背了我父母的教导，那他劝我，那今晚如果你想过得开心，那就要喝些酒。那我喝了第一口酒，从那时候，那就是这么开始的。那不久前在纽约，那伯格先生，那他现在是那布朗姐妹会堂的牧师，那纽约市伯大尼堂一间五旬节派的机构，那世上最老的教会之一，我想我们的弟兄都很熟悉他们。那我在那里时，我要去见洗浴女工索菲亚，那个在贫民区工作的瑞典的妇女，那我必须单押两天打黄热病的疫苗，我想我去非洲不需要打疫苗，但他们根本不让我通过或上飞机，那我必须得等两天，那才能去那海军工厂那打黄热病的疫苗。那伯格利兄说，你想要做什么呢？我说，我想参观一下贫民区。他说，好的，我们下去，我们在那里有几个宣教团，那我们下去，那如果我认为那任何男人应该带他的儿子去贫民区，能让他看看的，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如果你到过法国，那该带你的女儿去皮加勒，让他看看人生会有多么的堕落。那所以我到了贫民区那里，那男人们无助地躺着，苍蝇在他们脸上的无突兀周围乱飞，那些吸毒的酗酒的，我说，伯格利兄，我说也许这些人都是在那种根本对他们不闻不问的家庭里长大的吧，那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在街上乱跑。他把手放在我肩膀说，那你会吃惊的。他说，在我们所要去的宣教团那里，去年我们抬出了180个在那里死去的人，那不让他们去街上给他们吃的等等，最后他们死了，除了基督他们没有希望。那然后那他们不可救药了。他说，这里，那这个人，他说我认识的，那把他扶起来，那我走向他，我说，先生，我能跟他说话吗？那他说，他可能不会说话的，那无法说出这人所处的情形，他到了如此的一个地步，那他腰以下的衣服那简直太可怕了。 那全都湿透了，他的情形太可怕了，那很难闻。那我说，先生，我能跟你说句话吗？伯克利兄摇摇他，那他坐了起来。伯克说，我是伯克利兄。那他对伯克利兄一无所知，那他还是醉的。我说，我想问你个问题。我说，你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边长大的？他说，你愿意给我足够的钱来喝口酒吗？我说，我是福音传道人，我不会把主的钱给一个人用去喝酒的。我说，我的钱来自神的儿女，要用在神的国上。那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那我给你买一块三明治，我给你买个午餐，那如果你跟我去的话。但作为传道人，我想问一问你。他说，对不起牧师。我说你怎么落到这种地步的？他说，先生，我怀疑你会相信我的故事。我说，我相信你是个讲信义的人，我相信你的故事。那你告诉我，那从心里边告诉我。他说，先生，他说我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长大的。我说，那后来落到了这种地步？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我有过最可爱的家庭，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是有史以来最甜美的妻子。大颗的泪珠开始沿着的花白的胡子往下滴落。他说，我曾是这里某些小一家银行的总裁。我说，真的吗？他说，去银行问问他们。那我说，那是什么使你这么做的？他说，先生，牧师先生，他说，一天晚上我回家，桌子上放了一封信，写着亲爱的约翰，我妻子离开了我。他说，我从不喝酒，但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或者拿手枪，那把我的脑袋打爆了。我开始酗酒，就到了这个地步。我想我求神怜悯。瞧，从那时候就是这么开始的。我们总是能够想到从某个时候起，那就像一对结婚的年轻夫妇，那他们非常的可爱。那首先你知道，那我去这个离开家庭的妇人那里，我说，那女士，是什么使你离开你的家庭呢？你有个好的丈夫。哦，他会对我说，他会说，伯兰弟兄，那我过去就像天上的露珠一样的纯洁。我嫁给我丈夫，一个贞洁的女子的样子去到他那里。那他是个很好的男人，工作汗流浃背的照顾，还有孩子们。那我胖胖的儿子出生时，那我现在就不能够看到我丈夫，儿子骑在他背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哦，巴不得我能再回去。我说，那发生了什么？他会可能像这样的话说，那一切都很好。一天，有个漂亮卷发、棕色大眼睛的推销员敲了我的门。那从那时候起，瞧，就是这么开始的。那记下一个时间，那就是事情的开始。那绝不要以为罪是在街上的水沟里边，罪打扮得很漂亮，肯定是的。我总是说，撒旦穿着晚礼服，戴着大礼帽，手上拿着一根杖。我说，你留意那个油腔滑调的滑头。没错，撒旦绝不是傻瓜，你知道的，他知道如何的打扮自己，让自己很诱人。瞧，那撒旦不总是外面那个帽子耷拉着的老酒鬼，有时候那是一颗真正诚实的心。那如果人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会有东西一路帮他，那他就会走对，但不总是有的。那我看到许多时候，那我跟穿着非常破烂的人走在一起，我看着他们，我靠神有一个的办法知道谁喜欢我，谁不喜欢我，你们知道的。那看到一个男人，那脏兮兮的，我宁愿花许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胜过某个穿着翻领衣服的人。那他拍着我的后背说，巴拉安弟兄，我们支持你。那我当时就知道他在说谎，像是那样的。那我不要那些说谎话的人。那你可以躲避盗贼，但你躲不了说谎的。那所以，但当我们碰上那些，从那时候，那新年到了，那我们都出去，那写一个决心啊，老婆，今晚我要给你个承诺，我要翻开新的一页，那我再也不喝酒了。那女人抽了很多烟，以至于再也不能给婴孩喂奶了，否则会把尼古丁的毒素喂给婴儿，那杀死婴儿。她在新年戒烟， 那酒鬼要在新年戒烟，不道德的人要在新年停止不道德的行为等等。那你做了什么？只是翻开新的一页，第二天又翻回去了。瞧，那你没有正确的开始。那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我丝毫不反对他们。但是那就像世界上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里面许多中年人，那跟我差不多的年纪，我想战争结束时我八九岁。那我记得1914年他们宣战的时候，那我是个小男孩，那坐在轻型货车上，那我父亲有一袋的豆子，那是我们赖生存的东西，豆子和玉米饼子，那我仍然喜欢那种东西。那所以他们那爸爸谈起战争，那可能去参战，那我说如果那些人来找你，我就拿这袋豆子打他们。那是我很小的时候。那后来我记得爸爸给了我第一双鞋子，他说他和妈妈下去挑双鞋子，那我一直光着脚，你知道，那在我长大的山区里的男孩子，那就是你们说的山里人，那么穿着像是围裙或者小时候穿的那种汗衫，那我想我穿那个一直穿到大约六岁。我的第一双鞋子，那鞋面上有个盖，那里面有些小洞，那当我手上扎了刺时，我总是跑到妈妈那儿，他会那样把刺挑出来，那我以为我鞋子上的那小洞就是他们拿针把刺从某个地方挑出来的地方，因为妈妈说再来下去那被我挑一双鞋子，我以为他是用针挑的。但是那世界大战之后，那我记得消息传来啊，他们说我们再也不会有战争了，战争结束了。那是很好的意图，那他们是那个意思，那他们缔结了我们所知道的国际联盟，那从每个国家接受那么多的人的士兵，那他们要维持全地的秩序，那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行不通，因为那不是神的计划。那我们已经有了叫做联合国的东西，但他们坐在联合国里边彼此用枪炮对着对方，那永远行不通。但是有一件事，那你可以遇到某个时候，那一切都会改变了，那就是你遇见神的时候，从那时候你就是一个改变的人。那一个人可以遇见神，说从那时候起，那你遇见耶稣基督后绝不可能还是老样子。那让我向你保证，你遇见耶稣后绝不可能还是老样子。那以后你就总是提到从那时候起。那让我们今晚采访几个遇见神的人。那么先想想先祖亚伯拉罕，他只是个普通人，那他带着父亲从巴比伦下来，那他住在加勒底之地士拿山谷的乌尔城里，他不是个特别的人，也不是什么圣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像你我一样。那一天，那也许他是个农夫，那在田间务农什么的。那一天他遇见了神，他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有信心，但当他75岁遇见神时，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因为他遇见了神。神告诉了那他75岁了，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萨莱，那萨莱65岁。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了要从萨莱生一个孩子。那是如果是有人，那他的某个同事可能走上来，那告诉他说，亚伯兰，你要从萨莱生一个孩子，那他要生一个孩子，你那亚伯拉罕都会笑的，那俯着腰说，我一个像我这么老的老人，我妻子已经过了更年期30或20年了，那从他17岁起我就跟他生活在一块儿，那他不生育，那我也不生养，我75岁他65岁，我们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他会当着他朋友的面发笑的。但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生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如同乌有。阿们。他遇见了神，如果病人能遇见神，不管你怎么残疾，病得如何的厉害，你怎么瞎眼，但当你遇见神，就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你里面，你就再也不看这些环境了。你看神所说的话，那如果神能够越过生活的忧虑，进入我们心的深处， 把信心放在那里，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摇动你离开那个了。当一个人遇见神，从那时候他就是一个改变的人。亚伯拉罕100岁，他仍然称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如同无有。那证据越来越多，堆积起来反对他。那撒拉90岁，他100岁了，但他仍然将赞美归给神。他坚固，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惑，反正天天将赞美归给神。他会有孩子了。那为什么神遇见了他？神满有怜悯，神向他确认了这约。那我们是否还有时间看看创世纪16章的那个确认？那会说，那我们可以翻到17章，那神以全能的神的名遇见了他。那他的名意思是伊洛沙代，那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女人的乳房。那伊洛沙代坚强着，满足着，来滋养的那一位。何等的一个老人，100岁了，神遇见他说，我是伊洛沙代。那沙德的意思是女人的乳房，但沙代的意思是乳养的，是复数的。那神不但是一位乳房的神，还是一位乳养的神。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如果你需要救恩，持守住从神的乳房及神的道、神的应许里边吃奶，你让自己脱离罪恶和不道德的轨道，成为一个敬虔圣徒般的人。那如果你病了，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只要抓住神其他的应许来吃奶。婴孩要做什么呢？那婴孩，我们是神的婴孩，我要你们明白这个。那你们这里所有的姐妹，那我们是神的婴孩。那婴孩生病烦躁时他怎么办呢？那他很烦躁生病了，那他所要做的唯一的事，那是孩子安静的唯一的事，就是让他的妈妈把他抱起来，靠在怀里来给他喂奶。那妈妈做什么？那妈妈产生出奶水，那婴孩吃奶的婴孩从妈妈身上吸取力量到自己的身上，那孩子就因妈妈的力量而得以坚固。那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将它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在吸取神这位刚强者的力量。我们在吃奶，那么想到一个小婴孩躺在妈妈的怀里，那他就不再烦躁了，他靠在妈妈的乳房上，他就不再烦躁了，他不烦躁了，他满足了，他不烦躁了。那当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神向我们启示，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我持守了他的盼望，那我就满足了，因为我从耶和华全能的神力量的赐予者吸取了力量。对一个10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何等的鼓励。他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已经关闭，因为他生来就不生育。这是何等的信息，我是你力量的赐予者，我是伊勒沙代，你100岁了，但你对我来说只是个婴孩，靠在我的怀里抓住我的应许，那不要离开这样的应许。你能做什么呢？当你年老了，头发胡子花白，你仍然可以吃奶得以满足，因为我要持守我的道。医生可以说你越来越糟糕了，那对你都没有一点的影响，你仍然从伊勒沙代的乳房来吃奶。神啊，你在我的心里说话了，你赐给了我应许，阴间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够从我这里拿走，我确信我会好的，我正从伊勒沙代来吃奶。阿们。弟兄，我告诉你，当你抓住神的时候，就除掉了如愿骨，而把脊梁骨放在了那里。确实是的。但亚伯拉罕，当神确认誓言，那就对他说，那为我取一只绵羊，那一只公羊，那为我取一只公�羊，那再为我取一只3岁的母牛，那还取这些。那亚伯拉罕将他们劈成两半，那放在边上。神说，你取一只斑鸠，还有一只雏鸽， 在你注意到了吗？那我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这个，那我正在看着时钟，我不想偏离我的题目。但是亚伯拉罕他去了，那神说取斑鸠和鸽子，那斑鸠总是代表或者说是疾病的赎罪祭，那鸽子没有分开，别的东西分开了，因为福音的约从律法转变成了恩典，但神的医治一直都是一样的，因为长大麻风的得医治了，他们就拿鸽子或斑鸠，那折断他的头，那把血洒在另一只上面，那血流出来为洁净大麻风，那洒血呼喊圣哉。那现在注意这里，鸽子没有分开，那注意象征，那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个。当神那亚伯拉罕赶走了所有的飞鸟，那空中的飞鸟，直到太阳开始下山，当太阳下山，那表示时间不再有了。那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每个生在世上的必死之人也是如此，那么进入死亡的沉睡中，那你不是死了，你只是去改变了居所。那时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他观看他前面有个冒烟的火炉，那每个从情欲而生到这世上的人，每个罪人都要死去，都受死的辖制，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每个人生到世上都是罪人，我不在乎你父母多么的圣洁，你和其他人来到这世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那我们，那你是有罪的，我们生在罪中，在罪孽里不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这是道说的，你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那对每一个必死的人来说，阴间是他安息的地方，他所能得到的安息只有这个。那这个来到了亚伯拉罕的面前，那注意，那死后那阴间便来到，但在那上面，在阴间之上出现了一个小白光，呵呵，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小白光上上下下的在那些祭物之间移动。神说亚伯拉罕，你明白我要做的了吗？神在确认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也许我要快快的解释一下。那今天我们美国人，我们确认一个约时是怎么做的，我们去谈一个生意，那首先你知道，那我伸出手，那抓住对方的手，说那握手成交了，那是我们立约的方式，握手握手，我们确认了，是的，那我们同意这个，这是一个约。那在日本，那你知道他们怎么立约的吗？他们谈好了，然后拿一个装满盐的瓶子，彼此往对方身上撒盐，那这是日本的约。但在亚伯拉罕日子的东方，他们立约的方式，那是那取一只动物，那像绵羊什么的杀了劈开，那个人在动物的这两块之间走，那看到那个小光在做什么吗？那他们写下了这个约，那我同意做某某事某某事。那当他们把这约摆在中间，那说如果我们违背这约，那如果我们违背这约，就让我们的身体像我们走过的这死去的动物一样。然后他们拿了约，那像这样，那把约撕开，那一人拿一片，另一人拿另一片，那他们绝不可能被复制，那你绝不可能复制那张纸，不管你做什么，你把它拿回来的时候，撕开的几个字必须吻合，你绝不可能复制，那一人拿一片，那另一个人拿另一片，那当这约被确认，那便拿来，那或誓言被确认时，他们就把这两片的纸拿到一起，那每一片都吻合。那神给亚伯拉罕那在东方的这个约是什么呢？那借着亚伯拉罕的种子，主耶稣这位可称颂者要来，神带他到哥哥他，把他撕开，将他的魂与身体分开，神叫他的身体第三日复活，被提上去坐在自己的右边，在五旬节神赐下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圣灵跟教会立约。当教会在复活中聚集时，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从他身上被撕下来的同一个圣灵必须在教会里，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东西来模仿，你不能够制造任何跟他不同的东西，他必须是住在基督里面的同一个圣灵。 当贝提来到，当他身体降临时，从主撕出来的主的心腹或圣灵必须把心腹带去，完全吻合的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从路德的日子到卫斯理的日子，再到五旬节运动，现在到了末时，那你能看到那灵那怎么样的逐渐成形吗？那主在地上所行的同样的神迹奇事，今天在教会里发生，那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从那时候教会就有了一个约，是的，那是不同的。那当摩西一个逃亡的先知在沙漠的深处，那人生来就是先知，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他学习军事，那他想要用他一切的知识来成就那事儿，那他太聪明了，他几乎可以教导那些埃及老师，他是个聪明人。那在沙漠的深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失败了，我的人民仍在捆绑之中，那最好我稍微研究一下我的数学，我的策略，那军队的策略或类似的东西，那我要下去花两年多的时间来培训，那也许我能够拯救我的人民。那这个就跟那样做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那送个人去学习成为传道人，那神却呼召了分不清豆子与裂开的咖啡豆的人，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认识基督，这才是首要的事儿。如果你认识他，我宁愿人跟我的一个孩子去外面长满蒿草的田里边，那在一个老树桩的旁边，那即使他不知道他的 ABC 左右手的部分，然而却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就想让这样的人在我的孩子身边，胜过任何知道很多的神学对神的认识，却还不如兔子对血鞋的认识的教授。我告诉你弟兄，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回到圣经，让老师的圣灵的血回到教会里，把太多的其他的那些东西清除出去。我并不是要支持无知，我说如果你有的教育加上那个阿们，但教育的约有朝一日会倒塌，而跟神立的约却永永远远的长存，他会经历千秋万代进入永恒。那摩西他不需要改进任何的东西，唯一要做的就是遇见神。那一天神降临，找到了那里的一棵荆棘丛，说，摩西到这里来，我要跟你交谈。那你知道这事有点奇怪，摩西可以说从那时候那一件事发生了，看看来。那他安顿在山的后面，在山脚下他安顿了下来，那娶了一个漂亮的埃塞俄比亚的女人，那他美丽，那生了一个儿子哥顺，那他过得真不错，那娶了米甸祭司叶特楼的女儿希普拉，那他们生活得很好，那有个可爱的小家庭，那有很多的羊，那摩西过得很不错，那就任由百姓去了。但当神遇见他时，神改变了他。那看看他在那里，这个了不起的牧羊人在那儿。那天早上，那你知道有些事儿，那有件事儿，那当一个人遇见神时，你总是能看出来的。那他会做他过去认为是愚蠢的事儿。那看看摩西，那摩西在这燃烧的荆棘丛里边遇见了神。神吩咐他下到埃及去，他说，求你先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将神的医治显给了他看，那就是神如何能够医治了手上的大麻风，然后他就下埃及去了。那瞧，第二天早上他在下去的路上，他80岁了。那你知道花了40年把学校的神学灌输到他里面，那神花了40年把神学从他身上给敲出来，是的，那把世界放进去的东西从他身上除掉。但如果你让神来做，神可以在40秒内给你做成。那第二天早上他出发了，那一天一位高雅的学者，那有埃及人的一切的智慧。那第二天早上，那看这位学者，他让妻子坐在骡子的鞍子上，那妻子把幼子那放在膝上，那他长长长的胡子，像这样的胡子光秃秃的，脑袋发亮，手里边拿着一根杖，那下去一瘸一拐，荣耀荣耀，摩西你去哪儿？你说什么啊？你去哪儿？哦，下去埃及接管，一个人的入侵。但他做到了，他做到了。为什么？他遇见了神。当困难越来越大，一切都不对劲时，他记得他在那燃烧的荆棘丛里边遇见了神。这个在他心里燃烧，不管埃及人变得多坏，不管他们怎么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不管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了多少次，说但愿神的想用石头打打死的，说我们要埃及的肉锅，这根本搅扰不到摩西。他努力朝着应许之地而去，因为他在燃烧的荆棘丛中遇见了神。亲爱的先生，童女玛利亚只是个普通人，生活在比这座城市更下流的城市里。她不抽烟不喝酒，是个童女。那一天她在路上手臂下夹了个小桶，她去公共的井旁打水，那打每天的供水。那么想象她走在路旁，边走边说，那或像自己唱着歌，或也许是唱某首好的赞美诗。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当时是水罐而不是水桶，那突然大的火柱降在他的面前，天使长加百列从那火中走出来，他说玛利亚，问你安，那意思是停下来等会儿。他说停下玛利亚，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你在神的面前蒙恩了，你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一个儿子。他说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说圣灵要荫庇你，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阿们。从那时候，玛利亚就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人。那个羞怯的童女到处去做见证，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一个儿子。她没有等到她很确定了，她没有等到她感觉到生命了，她没有等到确定，天使的话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遇见了神。那巴不得你现在能这么做，巴不得进房，我们这里有更多的玛利亚。巴不得没有玛利亚，不是说等到我，那看我说任何的话之前啊，能不能领会的更好一些。他在感觉了任何东西或别的什么东西前，他接受了神的道，并开始为此而赞美神。哦，让我们来追踪这一件，来赶快来看一下的。他有个表姐名叫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的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的表姐伊丽莎白年老了，撒迦利亚是个祭司，天使在殿里边遇见了他，站在祭坛六边告诉他说，他要从伊丽莎白生一个儿子。他在殿里边供职的日期满了以后，那伊丽莎白就要怀孕。那撒迦利亚怀疑，那想一想，那个老祭司有许多的榜样，那像哈达在殿里边，那么刚才讲的撒拉年老生了孩子，但他说这不可能，我妻子太老了。天使说，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加百列，你要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撒基利亚哑巴了，他起来去妻子那里，妻子怀孕了，怀了六个月，那胎儿没有任何的生气，那他非常的担心。那玛利亚就听说过了这事儿，那我看到他双颊绯红，那一边走这一边快乐极了，虽然没有任何的感觉。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你要相信，你信的时候初感之时既蒙恩典，真是何等宝贵。那听起来不对是吗？初信之时，当我信神的时候，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是的，哦，神在聚会中一晚又一晚的显现，像大的神迹奇事，这本该搅动我们的心才是。确实是的，初信之时既蒙恩典，真是何等宝贵。那玛利亚去那里，双颊像玫瑰一样，双眼闪光明亮，她素好衣服，那翻过犹太山地，那去他表姐所住的地方。那我能看见萨拉啊，我看到妇女在街上，那今天吃午饭，那我要是没有转身离开的话，他们甚至会把我赶出餐厅来。一个的妇女进来，她随时要做母亲了，那她穿着那种的短裙，那大大的吼吼，那抽着烟，那医生说烟是最大的杀手之一。那听着弟兄，那是个阴谋，肯定是的。那医生警告说这会带来喉癌肺癌，那吸烟会直接影响到婴儿。但是那当时的妇女不一样，她进去藏起来，那不让男人看见，她进去躲了起来，那藏在里面有六个月。小约翰从未动过，他在母腹里成型了，我们知道那是完全不正常的。那伊丽莎白可能把窗户提起来，像这样透过窗帘往外看，那看见一个大约18岁的漂亮的女女子走来。那他再看，哦，他说，哦，那是玛利亚，哦，她抓了一条围巾披在身上，赶快跑出去。那当时的丈夫的哑巴了，不会说话，那她跑出去拿了这条围巾裹在身上跑出去。那她当时坐在后面的编织婴儿袜啊等等，你知道，那做准备，那编织小毯子做针线活。那她跑出去说，哦，玛利亚。那当时你知道，他们互相拥抱，彼此相爱。那现今里不再有这个了。那我去城里，那我妻子今晚不在这儿，那她在这里时我也讲过，那不久前我去城里边，某个姐妹说， 哎，巴拿罕姐妹，我说，哎，你没有跟他说话？他说，哦，我说了。我说他在那边街上怎么能够听得见你了？我坐在那旁边都没听见你。哦，他说，哦，我微笑了。我说我那种咧嘴笑一笑根本什么也不是。我的天哪，你为什么不跟姐妹说话呢？我不愿看到那种东西。那不就前我在佛罗里达，那里有个，那我们在一个公爵夫人拥有的地盘上举行聚会。那他们说，那其中一位经理上来说，公爵夫人想要见你。我说他是谁？经理说他是这里一个出名的夫人，他是公爵夫人。我说他只是个夫人不是吗？经理说是的。那我说，那如果你给我时间跟他交谈，那这里更需要时间的可怜生病的人怎么办呢？瞧，我说他们的时间怎么办呢？瞧，那经理说，可是他，那我让他去到了讲台的后面。那我离开了，他站在那里边，手上拿着一副那连在一根杖上的眼镜的项链往外伸着。那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也不可能通过伸出去的眼镜看见任何东西的。夫人高高大大，手腕上的珠宝足够送一个宣教士环球五次的了。是的，先生的话。他说，你是伯拉罕博士吗？我说不，夫人。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哦，他说我太陶醉了。他像这样举起那只胖胖的手，我抓住那只手，我举起手来，那我抓住那肥胖的手拉下来，我说很高兴认识你，把手放下来，让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能认出你来。是的，我喜欢美好老式抽水泵式的握手，我喜欢人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像我们说的，我们搞出很多这种美国式的装腔作势，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活得像基督徒，是男人女人，是十字架的精兵，这些荒唐的东西，什么咧嘴笑啊，我喜欢那种美好老式的握手，让你能感觉得到的。那保罗雷都说，有一次他把妻子撇在桌边，因为他们为了想带他去某个地方起了一点争执。那伟大的保罗雷德，那你知道的，我这个好朋友。那他说，那他有点生气，那就走到门口，他妻子总是等在那里向他吻别。那他走下台阶，走到人行道的尽头，那他向妻子挥手去工作。他说他们为一件事在桌边有了一点口角。那妻子站在门口，他说他吻了妻子，那说再见，那妻子说再见，他出去了。他在门口转身挥手，他说妻子站在门口哭泣，他说再见，妻子说再见。他上了街，他说圣灵开始在他心里边做工，圣灵抓住了他，你知道，他开始在他心里边做工。他说，那如果我外出时我妻子死了怎么办？那如果他倒下死了怎么办？那如果我死了怎么办？如果我回来前在弗雷文的街上被撞到了怎么办？我能做什么呢？那就像那样的想着的说着，他说，哦，我被定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赶快跑回家，拉开门跑进去，对开门说，到处看，说海伦你在哪儿？在哪儿？他说我听见。那妻子站在门后，他说我那样看着他，我从没说一句话，那只是伸过手来把他搂在怀里边亲吻他。他说再见，妻子说再见。他跑出门转身回头看，他说妻子站在门口，我说再见，他也说再见。那妻子像第一次一样挥手，但第二次他挥手里边有了感情。就是这样的，那侍奉主也是这样。那你知道，你必须把心放进去，必须真诚，你必须遇见神，而不只是去教会做些冷淡没有眼泪的承认，而是下到那里留在那里。那我在浸信会的教会里边长大，你知道这事儿。那么过去不像你们这里的浸信会，那早上去握手行右手相交，这里把名字记在册子上面受洗就完了。我们下了祭坛互相拍打着后背，知道我们得着了，弟兄们得到了一些东西。我说你需要更多，那你们这里需要一些肯打节奏的浸信会信徒，老宣道浸信会的信徒。那我看到他们和五旬节拜信徒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不接受说方言。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得到了，我们留在祭坛上，那周围的老妈妈哭喊祷告，敲打我们的后背，直到一件事发生了，我们留在那里，直到我们死了重生了，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是的，先生，太糟了，我们必须要遇见神。但是遇见神就不一样了，从那时候他就是个不一样的人了。一次有个长大麻风的，长满了大麻风，那当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没有大麻风了。那一次有个不道德的妇人来到井边打水，他看见一个犹太人，他坐在对面，他把水罐放下去，那他太不道德了，不能跟正派的妇女一起出来。他们当时有隔离，那现在没有了。那所以他们，那里是社会，那他们把井，那把桶放下去，开始那样提上来。当他提水时，就听见有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夫人。那会儿说，夫人，请你给我杯水喝。那耶稣是这么说的，因为在那个地区，那动词总是放在副词前面。那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夫人说你们犹太人要求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耶稣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也必给你水喝，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哦，夫人说，那井又深，你怎么打水呢？他说，我所赐的水就是生命，在火里涌出来的永生。夫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座山上敬拜啊，你们却说是在耶路撒冷。那他继续谈话，那直到捕捉到了夫人的灵。当他捕捉到了夫人的灵，他说，那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记住，那个夫人是个不道德的夫人。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这个不是你丈夫。你说的不错。那留意看着夫人，那很快的，那他遇见了一些的东西，就是你们每晚所遇见的同一位。那会改变你像改变他一样吗？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跟说耶稣是别西卜的祭司多么的不同。那妇人受到的训练比一半的传道人还更好，尽管她是个妓女。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正在仰望弥赛亚的到来，他将是一位神先知，他将是弥赛亚，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他来的时候必做这样的事儿，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吗？当时是。瞧，那妇人说，我们知道，那我知道你是先知，我看出你是。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我想不信者告诉我，哪一次耶稣说，那很多不信的说，耶稣从未宣称是神的儿子，他在那里宣称了。那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马上丢下水桶。那从那时候，从那时起，他知道弥赛亚在地上了。哦，巴不得我们今晚能够做同样的事儿，巴不得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不是死的，他永永远远活着，他永远活着代求，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他在我们里面，他的灵在我们中间。从那时候，因妇人的见证，全城的人都相信了神。耶稣从未在那里再行一件神迹，他只是下去行的那一次，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相信了他。他从未举行一场医治的聚会，他把那个留给了腓力。但从那时候，那个妇人被改变了，那座城被改变了。一次，一个老渔夫，他围着一件油腻的围裙，他兄弟安德烈领他到耶稣的跟前。他一到耶稣跟前，耶稣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从那时候，他就是个不同的人了。腓力去找到拿的叶，领他到耶稣那里。耶稣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从那时候，他就是个改变了的人。任何来跟神连上的人都被改变了。有个鹰钩鼻子的犹太人，拥有钥匙的教会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他们走来走去说，那现在我们都聚集，那么要看钥匙有什么益处。那他们走来走去说，那么都聚集，那选取一个起初就在我们中间出入的啊，一个人来取代犹大的位置，因为经上记着说，让他的住处变为荒场，那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经上说，那么撤迁就摇出了马提亚来。那他从未做一件事，那是人的选择。那神出去找了城里最卑鄙的一个家伙取代了他，那一个犹太人。他说，先给他看我要让他做什么。那留意看斯蒂凡死的时候，这事儿有点触动他。那些人知道他在下去的路上口袋里边有一封信，说逮捕那些的圣果伦，我这有大祭司的文书，我要去大马士革把他们下到监里边，做我能做的一切的事，我要停止那些尖叫喊叫所有的举止，时常说方言等等，我有命令，我要这么做。那他有一个鹰钩鼻子，那神说，我要在路上遇见的改变他。那大于中午的时分，他走在路中间，那首先你知道，那火柱出现在他的面前，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扑倒在地，说，主啊，我逼迫的是谁呢？你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我就是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从那时候他扔掉了他的文书，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从那时候，是的，这个改变了他。亚拿尼亚照着所看见的一家人守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就看见了，于是带他到大马士革河，那给他施洗，他成了给外邦教会的圣徒。 那现在看这里，他说的话难道保罗会改信主持？那也许教会说、哦、看看我们现在有了什么，我们有了了不起的保罗。那我们知道这人曾坐在加玛列的门下，他是地上最了不起的教师之一，那他是个法利赛人，哦，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在耶路撒冷推举他，要实在在那里做教会的头。那我们要让彼得，那当然这个人有钥匙，那他没有文化，那他不会，那圣经说的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有钥匙，所以我们要差遣的最可怜不会说话的外邦人那里，那也是我们要差遣的人。那因为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但这个伟大有知识的人，我们要带他到这群有知识的人那里。哈，圣灵差遣保罗去不会说话的人那里，使他忘掉他所知道的一切，选取彼得不会说话的人，差遣他去受过教育的人那儿。问题是什么？他们遇见了神，从那时候知识分子算不得什么，接着从那时候那记录改变了，神行事违背了人的思想。吼吼，他们神行事太简单了。是的，保罗是个改变了的人。有下次我们那天晚上传讲了，坐在城门口祈求施舍，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就能看见了。那加大拉有个疯子，他撕掉自己的衣服，那小住在坟营里，那对着魔鬼是个好地方。他躺在那里，那他们用铁链拴住他，他太有力量了。那你看看一个人，那你见过一个疯子吗？那他有三四倍的力气。那如果一个向魔鬼投降的人，那会有四倍的力气，那你向圣灵投降又会怎么样呢？你的力气会有大几千倍呢。不要害怕，为什么？他奉主耶稣的名行走，那宣告，那遇见神，照出发生了什么。那这个疯子跑出来，魔鬼说去抓住那个皮包骨溜肩膀的人，那他来了，那去抓住那里那个人，那看看那众人都在看着他，那下去抓住他。那他跑出来，当他跑出来时，他遇见了神，从那时候他穿上了衣服，头脑正常了。他遇见了神，朋友们，很多时候你遇见神，他改变了每一个人。那就一会儿，那现在我要做一个承认，那我要你们听这个。那我做传道人31年了，那讲完这个见证我就结束。那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再也没有惧怕过死亡，但是我害怕或者说担心的是，那到时候如果耶稣来之前我死了，那我不想那成为一个灵，那我总是害怕任何像幽灵一般的东西，那我怕的是这个。那所以那我想到我，那我知道这个身体，那我想我要去与主同在，但也许我会看到我的一个弟兄，那他们像一朵白云一样的经过，那是个灵啊，那个人的魂，那会说那是我的弟兄，那巴不得我能够跟他握握手，但他没有手，手烂在坟墓里了。那如果他说嘿，那但他没有，我没有舌头，那我的舌头烂在坟墓里边了。那如果能拥抱他，但我没有，我是个灵，哦，那把我吓死了，我实在不喜欢那样。那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我读都有困难，那只受了7年的教育。那所以我想，那巴不得我能够，那我希望我一直能够活到主再来。我知道当主回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复活，那我知道我会有一个身体，那所有的衰老都会过去，那你在那里永远不会死。谢谢先生，罪的每个符号都要被除掉，那年老是罪的一个符号，那所以一切代表罪的东西都要被除掉，因为那从那个咒诅，那不是你犯了罪，乃是你是亚当的族类，那你会回为尘土。那我想巴不得我能够活着看见耶稣再来。那许多时候我对自己的基恩弟兄、的耀弟兄还有菲德弟兄，那些我很多的朋友，我说哦，我希望我能活着见到耶稣再来，因为当他来的时候我要被改变，不需要成为那幽灵，那我不想要成为那种的东西。是的先生，我说那死没有问题，但我想握手，我爱人类，我也只知道人类的，别的我不知道，那我喜欢那样。那天早上大约5个星期前，那我从外面聚会进来，那我累了，那大约7点，那在房间，那我醒来，我的妻子说的金子花，明天早上我们要去教会，那她还在睡，那我从床上抬起头，那这样把手放在脑袋后面，我就躺在那里边思想，我说嘿，我50岁了，还没为主做什么事儿，我必须得赶快做点事儿。那我说我想，那不久我就要老了，我说必须赶快做点事儿，那我还没为主做什么。我说但你知道，那我肯定不愿意，那我厌恶主来之前我就要死去这种想法。我说如果他来，我说我很怕这种的想法，如果主单言几年， 那我就得离世，那也许我没有活到看见，那我必须得死去得成为一个灵，那我根本不喜欢那样。那我躺在那想着，这是听见我声音，就像你听见我声音一样的清晰，说继续努力。那圣灵也这样的一个方式进来，那就像这里的这些意象，你说出来却不知道你说了，那你说话讲话你不知道你在讲话。那当我看到一个意象在某个人面前，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是回到磁带上找出它来。我并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因为你在另一处的某个地方，那许是在某个人四五十年前的生命里，或者在某个人未来的生命里，所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说了。我说那我正在努力，那神说继续努力，继续努力，路的尽头有大奖赏。那我正得主席等人的同意说这事儿。我相信那是个意象，但如果是，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事儿。那从大约三岁，也许我比这还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异象。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事儿，那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正在看这里牧师给我的一本其他人有关类似的经历的书。那我看了一位经上说，弟兄，那什么，那维格斯沃斯，那普莱斯，那普莱斯弟兄有个类似那样的经历。那我想拿到他的书，那看到那是什么，那我想弄清楚。那我不想说被接升天，那因为呢，好像那如果你想的话，那是好像觉得好像模仿圣徒保罗。那我想要做我自己，那我不可能是圣徒保罗，但我跟他服侍同一位神。那我说，那神也继续说努力。那我回答说，我正在努力。他说路的尽头有大奖赏。我说我意识到，我说是谁呢？可能是我妻子。我说亲爱的，你说什么？我要他说没答。你说什么？他说啊，他在睡觉。我说哦，那不是他。我说也许是圣灵。我说仁慈的天父，是你在对仆人说话吗？你要让我知道什么？那没有东西说话。我等了一会儿，我就听见他说，那好像我能听见有人在唱那首歌，主啊让我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你们听过这歌吗？那你知道，主啊让我透过悲伤与惧怕的帷幕观看，让我听到那悦耳的岗铃鸣响，特别照亮我的道路，驱散一切的惧怕。主啊让我透过时间的帷幕观看，那好像我能听见有人在唱那首歌。我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像现在一样。那我听见我声音说继续努力。我说我要努力。他说你想透过帷幕观看吗？我说那会对我有帮助的。那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想怎么回事，我回头看，我能看见自己躺在床上。那如果这个绊倒了你，那愿神赦免我讲这个。那我以前从未讲过的，只对我的教会，我自己的教会讲过。那我回头看，我希望靠着神的恩典，你不会向我归为狂热分子。那如果是我不知道的，我不想是，不先生。但是那天上的神知道这是真的。我拿着这本圣经的，正如我昨晚告诉你们松鼠的事儿，那这事儿是最近才发生的。那我回头看，看见我自己，我没有动。我转身往这边看，好像一个那这样往下倾斜的小地方。那我说这话不是道歉，但我对女人一直很严厉。那我被称作是憎恨女人的，但我不是，我不是，我喜欢我的姐妹们，但我不喜欢看到女人像这些现在的美国女人一样的举止。那当我去到圣安吉洛堂，在意大利罗马的地下墓穴，那地下墓穴旁立着一块牌子说，美国女儿请在进入这地方前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那通告给美国的女人，哦，那是羞耻。那他们问我，他说你们那边就没有正派的女人了吗？我说肯定有的，那是另一群人。行，但他们知道作为美国人就是那样的。那所以这个，那在这场聚会上我没有时间的告诉你们了。1933年，那这是个女人的国家，它的数字是13，出现在启示录13章，13颗星，13根条。那13，一切都是13，那一切都是女人。那记住，主此说，末世之前必有一个女人掌权，她要么是总统、副总统，那要么是天主教会作为一个女人。那我已经看见她的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国家向她下拜。那末世前将出现一个女人，主此说。那你们年轻人写下来看看。 那看着会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我就是个假先知。那记住，那是末了，这美国是女人的国家。那在这个地方，女人可以为所欲为，而男人不能对她说什么。那女人是老板，她管理一切生意等等，甚至进入了教会的讲台讲坛，那管理讲台。那所以就是这样的，那的绝对不符合圣经。那正如该隐和亚伯，那亚伯，那好像该隐肯定了，在这一切的事上，女人是统治者，那是个女神，在美国这是真的，那不是你们姐妹。那我总是对那样的女人有点严厉，我想也许有时候我过于严厉了，但我能怎么办呢？那如果你属灵，你现在就会明白。那你们有多少人认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好的，那看看以利亚，他呼叫什么？他忍不住，他大声的疾呼反对耶洗别，对吗？是约翰带着同样的灵来了，他怎么能够忍住不对此大声的疾呼呢？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瞧这赔上了他的脑袋。那神取去他的人，却从未取去他的灵。那圣灵继续下来预告主耶稣的再来。那正如1933年我在河里施洗的时候，那你在那里说了，那你们看到了发生的事，那这完全是主说要发生的事。那所以你忍不住，那当我观看的时候，那在我看来好像有上百万那大约20岁的年轻的女子，那向我跑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她们的眼睛像星星，那牙齿洁白如珍珠，那长发垂到腰间，那白袍就垂到脚，那光着脚。那她们每个人，那对不起女士们，她们每个人都跑上来拥抱我，那叫喊我宝贵的弟兄。那瞧，神知道，当我小的时候，那你们读了我的故事，当我7岁时，那天主的天使像旋风一样在那棵树里遇见我，说绝不要抽烟喝酒或玷污你的身体。我一生从未抽烟喝酒，那除了我妻子，我没有亲近别的女人，所以当我是罪人的时候，我没有过不道德的生活。再说那自从我是基督徒，我竭力照我所知道的正直的生活。那神知道那是事实。那让我这么说，我不管一个人多么的圣洁，只要他是人，他就不可能把异性那女性抱在怀里而没有人的感觉。那我不管，那你那么告诉我说，那我就告诉你说你是在讲故事。那如果你是个血性的男儿，那如果你真是个男儿，那就是那样，那你忍不住。你是人，我现在不是说你会做什么错事，那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了，赞美归给神，他没有了。那就像那不像，那我把自己的妹妹抱在怀里的时候，那不像母亲抱着婴儿，那我不知道，那是完全。那我观看，来了一群人，好像有几百万人从这个方向过来，他们都穿着白袍，那蓬松的头发垂到脖子上，他们抱着我叫喊我们宝贵的弟兄。我说，我不知道，我转过身来观看，我还躺在床上。那不管是在哪，那离这里不是很远。如果那是另一度的空间什么的，我不能说。但我回头看，见自己躺在床上，我看这个方向，那这些人在哪儿？那如果我说完全，那形容不了；如果我说壮丽，我找不到英语的词汇。那里没有昨天，没有明天，都是现在。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疲倦。那他们不吃不喝，他们不睡，他们不用睡觉，但他们都是人。他们拥抱我，感觉就像我摸到自己的手一样。那我看到从人群中挤过来，那我自己亲爱的前妻，她22岁时死了。那比利的妈妈来了，她走上来，我说她会叫我是她的丈夫。她从妇女中间走过来，那样向我挥手，我能看见她那双黑的眼睛在发光。她是个德国女孩，她跑上来拥抱我说我亲爱的弟兄。那有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站在那里，她拥抱着我说我们宝贵的弟兄。那让 Hope， 那是我的前妻的拥抱我，她拥抱这个女人说，哦，太奇妙了，不是吗？她现在跟我们在一起了。我说我不明白这事儿，我说我不明白。那这些人把我提起来，把我放在一个高大的一个地方，把我放下。那他们正在赞美神，没有一个人亲吻我，只是拥抱我，说弟兄，我们宝贵的弟兄。那我观看，那人们从各处而来，我说这是什么？ 那声音不是来自任何人，在我房间里面说话的同样的声音仍然跟我在一起。他说这是完全的爱。那我总是教导，圣灵的证据是完全的爱。瞧，我相信说方言，肯定的。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成了名的锣响的靶一样。那所以当你说方言，那又有爱随着，这就显明了你。那我们这里拥有的爱就像是从一个影子开始，影子的影子进入影子中，从影子到雾，从一点水汽到小溪，那到河，然后到海洋，那是它到达的地方。那一切都是完全，你不可能死，你不可能在罪里。我永远无法解释那地方到底是什么。瞧，这就是完全，超越了完全。那就在这个时候，那我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那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跑上来，她说我宝贵的弟兄，她说你到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她转过身，我看见了，我想，哦，那大家都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我说这是什么？那声音说，在这里，所有跟老年等等相似之物都被带回到了完全。瞧，我们吃食物，那直到我们到了某个年龄，我16岁时吃同样，那叫科学给我回答这个问题。我16岁时吃跟现在吃同样的食物，那豆子、面包、土豆、肉，每次我吃，那食物都更新了我的生命，任何人都知道，那食物生成血细胞，我们就是这样来到地上的。那坐在这里，医生知道同样的事儿。那我越变越强壮高大，当我到了大约22岁，那你也是，我仍然吃同样的食物，却越来越老，越来越弱。那把新的生命放进我的生命里边。那科学家，你给我解释，如果我从一个罐子给杯子里边加水，当杯子一半满时，我继续加水，水继续下沉。那用科学方法告诉我这事儿，那是什么？是神的命定。当你到了那个年龄，神就在他要你的地方得到你，说死爱过来进去，问问科学，到了22岁你是不是开始死亡？不管你吃的多好，你都在死亡，在离开，那最后将死亡此时就在路上。但你在长大，直到你到了那个年龄，那大约从15岁左右到22岁左右是你最好的状态。那是这些人看上去处在巅峰的时期，最佳的状态。那我在那里看着他们的样子如何等等，那我想那太奇妙了，不是吗？当我看到我8岁的小女儿，那你们记得那天晚上你们在我的故事里边看到，那当我遇见她时，她是个年轻的女子，她说，嘿，爸爸。我说，爸爸，那你跟我一样大，我不明白。她说，爸爸，在地上我是你的小沙轮。我说，你妈妈在哪？她说，她在你上面的家里边等着你。她说，我在这里等我的哥哥彼得保罗。当我从异象中出来，霍普在那里拥抱我。当我从异象中出来，站在房间里，她仍然拥抱我。我不在异象中，没有昏迷，我像现在这样站着，他拍拍我的肩膀，神是我的审判官。我说 Hope 你还在这里对吗？他说 Billy 答应我，你不会担心我和沙伦了。那在之前我手里拿着一把手枪，一支扣头满期，想要自杀。同一天我想要把手按在一条33000伏的电线上，那当时我的工作是电工，你们知道我的故事。那结果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直冒汗，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说明神为你们众人保守了这个时空，否则我那个时候就去世了。所以那他拥抱着我，我说 Hope 你还在这儿，那房间里很黑。他说你答应我，我说我答应你 Hope。 那他拍拍我离开了我，他拍拍我拥抱我离开了我。我说你还在这里的某处 Hope 你在吗？我到处找他，我打开灯走向每把椅子，我到处的摸。我说亲爱的你在哪？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走遍房间那样找他。那我还是个小伙子，刚结婚不久，比利和沙伦出生了。那我看见了他，但我这次看见他觉得看起来是一样的。我站在这个地方，我说我不明白这事，那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这儿呢？他说你是个带领的，你生来就是一个带领的，要带领人。我说哦，我说，他说那这是完全，这就像先祖们，那他们跟他们的家人聚起。我说这是，我说这是死后吗？是的。我转过身回头看，我还躺在床上。他说这是死后。我说哦哦，我死了哦，那就太好了，我在这里是好的，我喜欢这样。那接着，那这个刚刚那样拥抱我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那声音说只要继续努力。哦，我说我无法明白。我说这些都是巴拉罕的吗？ 那好像有几百万人。我说这些都是伯拉罕家族的吗？那神说他们是你带领归主的。我说带领归主的。他说你看见你所欣赏的那个女子吗？你带领她归耶稣基督时她已经90岁了。现在看看了，难怪的叫喊我宝贵的弟兄。我说哦，巴不得我能够回去，巴不得我能够有一个机会，那我要抓住他们，我要拉着他们，我要劝他们，千万不要一个人错过这个，这是完全。就在这时，那我观看，那我有一条老狗，那我们常打猎，他为我提供衣服，送我上学，打负手，打浣熊等等。等我搬到城里时，那个警察毒死了他。我把他葬在我的后院里，我把他的墓拍平。我说弗里茨，那如果有个时候，那我当时是个罪人，大约17岁。我说如果有个地方叫天堂的，你会在那儿的。那后来我悔改信主了。我总是想，那我把这事儿告诉了人，那他们说天堂有动物，天堂绝对有动物。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就是很快平息了一些的批评的。告诉我那些下来接以利亚上去的马和车是怎么回事？那耶稣再来时穿着溅了血的衣服骑在白马上，那马是从哪里来的？那一起进食的狼和羊羔，狮子吃草像牛犊，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那些动物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观看从山对面来了，老弗里茨来了，他看着我跑上来舔我的手，我拍拍他。就在这时，我的马小王子过来，把脖子靠在我的肩膀上开始嘶鸣。我说哦神啊，我抬头看，他说所有你所爱的，所有爱你的都聚在这里了。我说我想见耶稣，我想见我所爱的和为主工作的那位主。他们说你现在不能见他，他比这里更高，但有一天他要回来。当他来时，他要先去你那里，你要为你所传讲的福音接受询问。那如果你试验通过，我们就要跟你一起去他那里，回到地上，在身体里肉身里永远活在一起，我们要在那里吃喝。我说你支持他为我所传讲的道询问我吗？他说是的。那声音对我说的。我说那圣徒保罗也要接受询问吗？他说当然了，跟他的会众一起。我说如果圣徒保罗能通过，我也会通过的。我说我完全照着他所传讲的方式传讲的，没有更改一个字儿。这时呢，几百万人大声的呼喊说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安息在那上面。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声音说继续努力。我感到自己在滑动。我说我不用回去对吧，继续努力。我转过身看见我的身体，我看到身体在动，我去到了那身体里，过了一会儿我又在房间里了。朋友们，从那时候我成了一个改变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但我的手按在圣经上，那是真的。那不管是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异象，我从未有一个像这样的经历。那么就说这是一个小小的被接升天，我没有说的是，那就说我的灵出去了，去了那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如果那是第一层天之下的荣耀，那保罗去了第三层天，那他一定看到了什么呢？或者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我更下了决心，那这是我之后的第二次复兴会，我更下决心要竭尽所能劝说男人女人，你一定要确定。那如果神再也没有崇高的锚定在你的心里，那你就不要接受任何的感觉或情感。你要确信你可以转过另一侧的脸，神，那基督对你是一切的一切。那不要错过了，我的弟兄。那记住我要这么说，凭着我对那个异象的信心，不管是什么，我要奉主的名这么说，如果你没有那完全的爱，就永远不会在那儿。因为没有爱，没有东西能在那里，你的灵在那里会觉得不舒服的，它不能去，它不可能去。那就是像麦粒里边如果没有生命的细胞，就不会从这里边长出来一样。那不管它看上去多逼真，它不可能长出来。我的朋友们，那你们老人年轻人， 您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会离开，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弟兄，一个爱你们的人，劝你们，你若不重生，神圣灵的爱若没有进入你心里，你肯定会错过那个地方的。那让我问你们，如果神已经在我们中间施恩，你们相信我，那我是诚实的。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但天上的神他无所不在，此时就在这里。当我离开这世界时，天父想让我安息在那里，直到耶稣再来。那对我是足够大的奖赏的，只要我能够安息在那个地方，直到看到主再来。后来那启示给了我，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还有一个身体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们了。我们有一个在等候着，弟兄姐妹，那是真的。那我想我是有神的灵，那如果在我身上的那个灵不是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们来看他的本性，我们看跟随以色列人的火柱，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那无疑你们很多人有这照片，如果没有，那你经过的时候可以拿一张。特别联邦政府，那联邦调查局指纹文件部门检查过，悬挂在大厅里边，那张悬挂在华盛顿特区宗教艺术厅里边，那唯一的超自然之物被拍摄下来，他在讲台上被看见，圣徒知道他，他们观看他，全世界有几百人观看他运行，亲自看见了出现在讲台上。那大约六个月前，我妻子第一次亲眼看见了他。那天他出现在河上时，他在河边，那篇文章由美联社传遍了说英语的国家，说神秘的光出现在当地浸信会传道人施洗的时候，那站在那里，那他说话，那人们听见了反复的说话，几千人站在那里观看我在俄亥俄的河上施洗。那我的第一次复兴会，500人悔改信主，那文章登在报上，我们有简报，那美联社发表了，加拿大刊登了，全国各地都有。神秘的光，那科学的世界已经拍到了他，那现在他们在三四个不同的地方拍到了他，德国拍到了他，不久前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拍到了他，那是真正的男人，能用真正的相机拍的。那德国摄影师说，那不知道我们的相机能不能拍到，我说欢迎你们试试。那圣灵降临时，他们拍到的降临，拍到他在变明的时候，那拍到他下来又上去，后后在德国成千上万的人匍匐在十字架前。那只要条件一允许，那我马上就会回去，那再次回到德国，那还有在瑞士的卢塞恩，那他又来了。那注意他的本性，那如果一棵葡萄树，那如果第一根枝子，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约翰福音十五章，我相信是的，对吗？我是葡萄树，那葡萄树长出枝子干什么？那第一根枝子是五旬节教会，对吗？那么长出来的第二根枝子将是另一个五旬节教会。那我们在众教会里边看不到五旬节，是吗？是的。那这是什么？那是嫁接的葡萄树，那可以拿桃树，或者你可以拿，那我就说成树嘛。那嫁接可以嫁接任何柑橘类的水果，那你可以嫁接在那大多数的东西，那葡萄柚什么的，但是嫁接的。那如果原本的葡萄树长出一根枝子，就会跟第一根枝子结出同样的果子。那如果耶稣基督是葡萄树，那他的生命，那记住他的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但是靠葡萄树提供能量，对吗？那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必带来主的灵和主所行的事，对不对？那必须如此，因为他是神的葡萄树。那留意主的这位天使，我们知道那是真的。那留意他有什么样的本性，他结出基督在地上时所结出的同样的果子。那他在以前的教会里结出同样的果子，形成另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那就跟第一次形成的完全一样。那个教会用自己的血给自己的见证盖了印，他们是敬虔的人，爱神，持守神。那不管你做什么，朋友们，那让我问你们，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不要错过那个美好的地方，不要错过了。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此时我想知道，那在我们继续往下聚会前，那这里有一个两个或者十几个，这里有多少人想说阿伯兰弟兄现在在祷告里纪念我？那既然你讲了这个，我对死有点的惧怕，我想要有那个保证， 我想向神举手，说请为我祷告。孩子，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是的，所有在后面的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所有在会堂的，在楼上的。那我们看到你们的手在那里举了起来，我要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我正在观察着，祷告，请举手让圣灵说话。如果你今晚死了，你要去哀哭切齿这人所在的地方吗？或者你是要在主里面进入那蒙福甜美的安息呢？我奉主的名带着圣灵的恩膏这么说。神祝福你亲爱的，神祝福后面的你，神祝福你姐妹，还有别人吗？请举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是的，神祝福你。我正在观察着，那等一会儿大家都低头祷告。好的，继续祷告。神祝福你，我看见你。我正在观察一件事，神祝福你。好的。好的，还有别人吗？那继续等待。天父啊，你看到了他们的手，我正在观察，观察一些事儿成就。父啊，你知道这一切的事儿，我现在祈求你的灵甜美的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知道正如我所说的，愿他们可以说从这时候他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他们心里的刚硬融化了，甜美的平安和神的爱取而代之。父啊，请应允，愿他们每个人都领受神爱的洗礼去到他们的心中，使他们能转过另一侧的脸，走两里路，像主所做的，唾沫在他脸上，荆棘在他的额头，天地在他手中。他柔顺地走向十字架，为那些杀他的人而死。神呢，佛使我们像那样，除掉我们的实心，在我们里面放一颗真实甜美仁慈的心，在我们里面放一个像主样的灵，让神的灵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有三四十个人举起了手，佛祈求你赐给他们永生，愿他们永不因你维持，愿他们甜美的归向你。愿他们现在意识到有样东西使他们举手，那是什么？圣灵，神的灵现在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举手做出决定。愿就在今天晚上，他们能说那个星期六晚上在那所学校的礼堂，我遇见了神，有什么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从此我被改变了。父亲应允，我将他们作为信息的战利品交给你。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个也不失丧。主啊，你告诉我你要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那永生那爱要领他们进入这伟大地方的同在中。几个星期前我有幸看见了那里，父啊，我说不来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心，我只是对我说的事要诚实。父啊，你为我做见证，那是如此甜美的一个地方。现在当我的日子结束，我想看到小约瑟能成人，我可以把这本圣经放在了手中。因为奉献在的那天你说话了，你说约瑟你是个先知。现在我祈求你让双倍的圣灵降在我儿子身上，如果你让我活着为你赢取灵魂直到我老了，然后把这本圣经放在我儿子约瑟的手中，告诉他带着同样的福音继续前行，父啊，那将是个丰富的生命。虽然如此，在你准备要我走时，阿们，那是何等美丽的安息，我渴望在看到那地方。主耶稣，愿今晚在这的每个人，今晚听见信息的每个人，愿他们没有一个人失丧的，但愿每个人，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们。当我们奔跑互相拥抱，那是没有男人女人之间的差别了，那没有差别的，那罪的痕迹已经随之消除了，我们都是真正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住在这地方，罪不再进来，没有恶念和任何的东西能进到那地方，不可能有污秽的东西， 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了义。主要让我们出现在那里，让这些老年的妇人还有老年的男人意识到我已经告诉了他们真理，那是真理。让这些今晚处在十字路口的年轻人效法他们的生命，愿他们选择正确的路，离别的日子就没有悲伤。父，请应允，现在我将他们交托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你们感觉很好吗？你相信神的灵神里举起的手吗？你相信那是从神来的吗？我从心里告诉了你，不久前我跟一位拉比交谈，他说，伯兰先生，你称他是神的儿子，神根本没有儿子。我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神有一个儿子，那既不是耶稣也不是基督，那可能有一位耶稣，但他并不是基督，就是这样。那我说，先生，你相信众先知吗？他说是的，肯定的，我相信众先知。他是个拉比，密歇根州本顿港的犹太拉比。我说，那约翰莱恩得了医治，瞎了20年，坐在街上。他说，我给了约翰很多施舍。他说，什么能力？那你凭什么权柄给他势力的？我说，我从未给他势力，他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凭信心恢复了势力。他说，什么神的儿子？神怎么可能有个儿子？我说，神有一个儿子。我说，你相信以赛亚书9:6吗？他说，肯定的。我说，先知说的是谁？弥赛亚吗？他说，是的。我说，弥赛亚跟神是什么关系？他说，他就是神，他也将是神。我说，耶稣也是，他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借这个身体表达自己，他是神成了肉身，神的灵丰盛的居住在他里面，我们拥有神的灵是有限量的。那么注意看耶稣的生命，现在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问题是我们就是来打通这些被堵塞的通道，让圣灵流淌进来。那神的灵入了今晚的教会里，他就会为神的灵做见证，对不对？这场聚会发祷告卡了吗？你要他发祷告卡了没有？没发。有祷告卡吗？没有，没有祷告卡。但是有神，他的名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有主的恩膏，我对你们所传讲的信息若是出于神的，就让神来印证他自己的道。那我本不想这么说的，但在说别的事之前，我很迫切地要这么说。这里有多少病人？有生病的和需要神的请举手，只要举起手来说我相信。你相信？那如果神在这里，那做了过去所做同样的工作，那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是大祭司？希伯来书对吗，弟兄们？对不对？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多少人知道那是圣经？什么时候他是？现在。那如果他是，圣经说希伯来书13:8，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好的，如果他是一样的大祭司，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摸到他，他今天会怎么反应呢？如果他是一样的，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应，对吗？那一次有个妇人挤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心里觉得他得了医治，便走出去站回到人群里。那许多人在摸耶稣说，哦，你好了，比我们高兴有你在这儿等等。那这个妇人，耶稣说，谁摸我？比他责备他，在那说，我觉得有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他们会众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妇人，告诉他说他有血漏，他信心救了他，对吗？那如果他是同样的大祭司，今晚如果他被摸到，会不会做同样的事？那他会怎么做呢？他现在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吗？那他要借着枝子行事。如果他是从葡萄树长出了正确的枝子，他就会以葡萄树里的生命的同样的方式来行事，对不对？现在你们祷告，你们相信。我祷告，我相信。基于我在全世界为神所站稳的立场，这辨明事工正在离开，我正迈入更高的时空，说出神的道。那你们看到神做了什么吗？他已经把事情交还给人来管理，让他们带着正确的途径上来，留意看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必须得有正确的途径。只要没有人能够医治， 神是医治者，但我不能够说话，直到神对我说话了。瞧，但你现在可以凭信心说话，得着你的医治，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这样，你去在心里祷告说，主啊，让他对我说话，看看发生什么事。那如果神这么做，我要每个举了手的人上来这里，站在祭坛的周围，让我们跟神和好。你们祷告，要有信心。天父啊，这样传讲之后，这是个很大的改变。父，我祈求你赐给我力量，让自己放松下来，让底下的会众放松下来，使我们都能让你的灵借着我们运行。如果你借着我却不借着他们运行，那有什么益处呢？那就没有响应。你来到你自己长大的城市，他们却因你跌倒了。你说因他们的不信，你便不能行许多的异能。你今晚仍是一样的，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愿所有的不信被除掉。那如果不信临到我说今晚他不会运行，我拒绝那不信。神应许了我，我相信他。现在让不信离开这会堂，让基督照着说他要做的来证明自己活着。否如果末了在天亮前来到，主啊，他们将没有借口的离去。让这些举手想要你的人都会知道是神真实的圣灵今晚在会堂里对他们说话。我们将这些事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儿的每一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置于圣灵的控制下。现在你们祷告。有个女士坐在这后面，那这里第二个，那她有肾病，正在为她的医治祷告。你想要得医治吗，律师？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接受吗？好的，那就举起手来，回家去好了吧。问问这妇人的是不是在为她的肾病祷告？是的，对吗，律师？如果是，请举手，让人们能看到。那她没有祷告卡，我不认识这个的妇人，一生从未见过的，对吗，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请挥挥手。现在你有信心相信？那是主事一样的吗？夫人做了什么呢？摸到了大祭司，大祭司对他说话了，显了一个异象，那正是他说他要做的事儿。耶稣说我不做什么事儿。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吗？多少人知道那是圣经？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祷告，只要祷告，谦卑的祷告。那这里我看见一个老妇人坐在后面，就在我手所指的这一列。你们看到的光悬挂在这妇人的头上吗？那瞧那儿，转过头来看这里。妇人抬起了头，她上了年纪，头发花白，有眼睛的疾病，她眼睛有白内障，他们想要切除的。她以前做过一次白内障的手术，那是主如此说。大妈，是的不是吗？如果是，请挥挥手。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挥挥手。这就是了。现在你全心相信吗？现在要有信心，只要相信神。那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大祭司。如果你相信，凡事都可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我在观察着，只要继续祷告，不管你在哪儿，楼上或任何的地方，不管在哪儿，继续祷告，只要说出啊，纪念我，我病了。那不要让自己紧张，只要说出啊，我相信这人在告诉我真理，我相信。那小天使告诉了什么？那你若能让人相信你，那不是相信我这个人，而是相信我告诉你们的信息。那相信，那祷告的时候真诚，就没有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这是那个人对我说的。我看到一个妇人在哭，在擦眼泪。如果他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他就坐在我前面。 神必使的痊愈。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格兰斯帕斯，你若全心相信就必得医治。现在他要错过了，不要让他错过。说克鲁格太太，我挑战你全心的相信主，要信心。我不认识那个妇人医生，从未见过的，神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他只是坐在那儿的一个妇人。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的事情，举手。那不管主告诉你你什么的是真的吗？那请像这样来回挥挥手，你相信吗？我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后面，她穿着有蓝色白色圆点的裙子，她的左侧有个肿块。要信心，不要疑惑，不要错过了。真的，格里菲斯太太，对神有信心，全心的相信，全能的神必医治，使你痊愈。现在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对此是怎么看的？你相信神能医治吗，姐妹？他肯定的，你相信病会离开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现在你们相信他吗？带我去那里的圣灵是在这里转身的同一位圣灵，科学世界拍下了他，第一次超自然之物被拍摄到，那是伟大的火柱，就像引导以色列人一样的，今晚在这里恩膏我们，行了在地上耶稣基督里所行同样的事儿。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会众啊，哦神啊，你们没有意识到吗？不要注意这个溜肩膀秃头站在这里努力告诉你们这些事的小个子，不是看我，我没有受过教育，笨拙，不要注意这个，但留意在这里运行的圣灵的性情。相信主耶稣，这不是我，我不认识你们，对你们一无所知，是主基督在应验他的道，他说他要做的事。记住，末时临近了，你们当趁着能寻求的时候寻求那避难所，但趁着怜悯之门向外邦人打开的时候接受那避难所，那是主所说的。你们每个没有得到那种的平安能把你带到那里的，我要求你们来这里，站在这祭坛旁，在这里的每个罪人，每个被盗的，那我要你们来站在祭坛边。如果神的灵在这里知道你，他肯定知道要做什么的。那神祝福你先生，那起来来这里看看你有多真诚。如果那是去天堂与失去救恩之间的差别，你愿从后面走到这里来吗？你说我是个教会的成员，我已经重生了。你已经有了那个确信的爱了吗？不要在这上面冒险，现在我们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神祝福我的弟兄，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现在每个罪人都来，那你愿意站在这里，那不管你的教会机构，那信条肤色是什么，不管你是谁，神祝福你年轻人，那愿主使你成为一个传道人。好的，来吧。那现在在我们唱歌之前，你愿意来吗？那你们举着手想要找到的平安的过来，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你不愿过来吗？我爱他，需要神带领你去到那里。我爱他，现在站起来走到这里好吗？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你不愿来吗？他有三十双手举了起来。救恩 在一个歌坛。那等一会儿，神祝福你们站在这里的你们三个男人。我以为妇女会过来。那听见，那这是给教会的，这是奉主的名，我在说预言。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复兴的原因，那是为什么神的灵不能在会中的运行的原因，那是为什么我的事工似乎不受人欢迎的原因。圣灵来证实了说他要做的一切，那人们举了手却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这不是真诚。你怎么能够指望有一场医治聚会呢？你还怎么能够指望教会去到完全呢？30个人举了手，却只有3个人上来。听见，这是奉主的名，美国已经看见了他的日子，他再也不会兴起了，他在衰败了。我奉主的名这么说。我爱他。